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良友圣经学院，阿摩斯书、弥迦书，
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阿摩斯书和弥迦书》，我是李月新。从上一课开始，我们进入到阿摩斯书的第二部分，也就是阿摩斯书的3:9-6:14。相信你会记得，在阿摩斯书的这个第二部分，有一段核心的经文是5:1-17。而在这个核心部分的上文和下文，各有4段前后呼应的经文，所以整个第二部分是呈现出一个扇形的结构，或者是倒影的结构，这是值得我们留意的。上一课我们已经讲到第一个段落跟最后一个段落，他们是前后呼应的。我们上一课讲到第6:8-14的这个段落，上一课我们结束的时候讲完了6:12，所以现在我们进入第二个段落之前，我们先读完6:13-14。6:13，你们喜爱虚浮的事，自夸说，我们不是凭自己的力量取了脚吗？以色列民自鸣得意，认为是凭着自己的力量夺取敌人的城市。且慢，以色列民高兴得太早了。我们读6:14，耶和华万军之神说，以色列家啊，我必兴起异国攻击你们，他们必欺压你们，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的河。从哈马口到亚拉巴河是以色列民引以为荣的国界，但是耶和华神预言说，他要兴起异国来攻打以色列。这个国家要从北边的哈马口一直到南边的亚拉巴河，也就是死海，来攻击以色列国。这是耶和华万军之神说的。万军这个词可以指军队，也可以指天上众星之上。以赛亚书40:26，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在这里，万象和万军是同一个字。以赛亚书呈现的是军队的图画，按数目领出，一一称其名，这是检阅军队的场面，因为耶和华神是元帅，统领军队。万象这个词也是很有意思，因为耶和华神在整个宇宙当中，众星都是由他统领的。在阿摩斯书的处境当中，到底这个字指的是万象还是万军呢？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我们会发现阿摩斯所讲的上帝的惩罚不是战争，不是讲耶和华神在军队里头做元帅打仗，带军队来毁灭以色列，上帝带来的是另外一种惩罚。阿摩斯先知他听见耶和华的命令吩咐，他看见耶和华神指示他的意象，作为先知他不能闭口不言。阿摩斯已经听见耶和华神要宣告对以色列的惩罚是什么，他要对以色列民众传达神的信息，以色列民仍然有机会悔改。弟兄姐妹，我们研读过第一个前后呼应的段落，接下来我们就来研读第二个段落和倒数第二个段落，以5:1-17作为核心的前后呼应的第二个段落，4:1-3和6:1-7。我们先来读阿摩斯书4:1-3这个部分，第4:1。你们这些撒玛利亚山上的巴山母牛啊，当听这话，你们欺负贫寒人， 压碎贫穷人，对主人说，拿酒来我们喝吧。撒玛利亚山是重复三章九节所说的，你们要聚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那巴山母牛指的是什么呢？巴山是约旦河东的高地，在那里土地肥沃，牧草非常的茂盛，所以巴山的母牛特别的肥壮。先知在这里以撒玛利亚山上的巴山母牛来称呼那些住在撒玛利亚城里的妇女们。这些女性可能是宫廷当中官员的夫人，又或者是富商的妻子，反正她们是贵族或者是富有的妇人。这些富有的贵妇却欺凌贫寒人，欺压穷乏人，对他们的主人说，拿来让我们干杯。先知对这群贵妇做出严厉的指责，他们对穷人的主人说干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圣经学者认为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这群妇女非常着重生活的享受，他们自己不用出手，是靠丈夫欺压贫穷人来供养他们。第二个可能性是这些妇女亲自的下手欺压，所以这群贵妇他们是利用丈夫的社会地位权势来欺压贫穷人，只顾自己宴乐，完全不管贫穷人的困苦。四章二节，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说，日子快到，人必用钩子将你们钩去，用鱼钩将你们余剩的钩去。这节经文的意思是，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神圣历史说，看，对付你们的日子已经迫近了，人要用尖刺赶走你们，你们最后一个也要用尖棒赶走，好像赶牛一样。先知对这些妇女发出严重的警告，那日子将到，而那日子跟以色列人心中的外邦人俯伏称王，以色列得救得高举的日子刚刚相反。当那日子临到的时候，以色列将会因着他们的罪过受审判受惩罚，而这些妇女这些贵妇强壮如巴山母牛的他们将会被敌人以鱼钩钩去，正是当时亚述用的一种很残酷的刑罚来对待战败国的俘虏。亚述军队会用钩子钩住俘虏，把他们带到本国去。先知继续讲，阿摩斯书四章三节，你们个人必从破口直往前行，投入哈门，这是耶和华说的。意思是说，你们要从缺口出去，一个跟着一个，你们要被驱逐到哈门，也就是北面以色列边界的一个城市。这些贵妇要被掳，这是耶和华的宣告。耶和华宣告的惩罚是针对领袖阶层，这些贵妇从城墙的破裂之处出去，被掳到哈门之地。有的圣经学者认为，这个破口指的是战争期间攻城的时候在城墙上突破的一个缺口。被俘虏的人，他们不是经过城门出去的，而是从破口上被抛出去。无论如何，耶和华神对于这些贵妇的审判是非常严厉的，也反映出整个以色列的社会在上层的有权有势的不分男女，他们都欺压百姓，得罪耶和华神，以至于招来这么严重的刑罚。我们研读过四章一节到三节，现在我们来研读对应的一段经文，六章一节到七节。在这个段落当中，先知阿摩斯继续向以色列社会当中有名望有权势的人发出警告，这一次除了向在撒玛利亚山的北国领袖和贵族发声之外，也同时向南国犹大在耶路撒冷的领袖发出警告。 阿摩斯书的对象虽然主要是针对北国以色列，但是在先知的信息当中也有论到南国犹大的。我们一起来读第六章第一节。那在锡安安逸，在撒玛利亚山安稳，为列国之首，具有名望，而且为以色列家所归向的，有祸了。这几句话很明显是指向领袖而说的。这些领袖有祸了，他们耽于逸乐，有恃无恐。他们是列国领袖当中的杰出的精英，在以色列家也是众望所归的。这些生活在上流社会的领袖，他们很乐观地以为，因为他们有地理上天然的屏障，就是锡安山和撒玛利亚山，所以从军事的角度来看，他们非常的安稳。而且我们一再地提过阿摩斯书的背景，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治下，整个国家非常的富强繁荣，所以邻近的列国暂时不能成为以色列的威胁，以至于这些领袖以为自己高人一等，在列国之首，但是他们却目空一切，没有敬畏耶和华神。以色列的百姓也选择跟随他们，信靠他们，而不是信靠耶和华。六章二节，你们要过到贾尼查看，从那里往哈马大城去，又下到非利士人的加特。你们比这些国更好吗？或是他们的疆界比你们的疆界广大呢？先知呼吁他们要到叙利亚的城贾尼去看看，再往北方走到哈马大城去，也要去到南方的非利士人的加特城去看看。加特城是非利士著名的五个城市的其中一个，是阿摩斯先知在一章六节到八节论到非利士受审判的四个城市的时候唯一没有提到的一个城。这个跟先知在前面三章里面让以色列人呼吁埃及和非利士的领袖来看撒玛利亚城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去看什么？难道以色列国的现况比他们更优胜吗？难道他们的疆域比以色列国的疆域更大吗？其实要看的是他们的结局如何。六章三节，你们以为降祸的日子尚远，却使残暴的统治临近。先知警告那些以色列民，你们把祸患的日子置诸脑后，却把残酷的日子引进来。以色列百姓误以为耶和华的日子是降福而不是降祸，以至于他们没有把他们所看到的引以为鉴，反而把强暴的事带到他们的管制上。就像刚才我们提过的，他们欺压贫寒人，他们滥收税项，贪污，取妄正直，苦待以色列的平民百姓。先知要警告他们，你们环顾四周，以为北国以色列是最强盛的一个国家吗？你们以为以色列国必定会永远繁荣富强下去吗？先知说，你们错了，耶和华神会因着你们的犯罪审判刑罚你们。因此先知向他们发出的警告是，你们有祸了。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分别为圣，献我主，委身教会蒙恩福，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弟兄姐妹，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阿摩斯书》和《弥迦书》，我是李月欣。今天我们研读的经文是四章一节到三节和六章一节到七节，这两段前后呼应的经文。第六章一节到七节要带出以色列必须要承受的刑罚，这些刑罚是来自于耶和华神的审判，是因为他们犯罪得罪神。在休息之前，我们读完了第六章一节到三节，现在我们继续来读第六章第四节。经文说，那些躺卧在象牙床上，书生在他上的，赤群中的羔羊和棚里的牛犊。先知形容这些领袖好像富豪一样过着奢华的生活，他们舒舒服服地躺卧在名贵的象牙床榻上，他们所吃的是肥美可口的羊羔和幼嫩的牛犊。这种奢华的生活并不是一般的平民老百姓他们可以过上的生活，这里描绘的是这些富贵人家特有的享受，他们住得很舒服，他们吃喝快乐，可是他们过着这种富贵的生活之余，完全没有顾念到在国中那些贫寒人的需要。在国中可能有很多的贫寒人，他们连一顿饱餐也得不到，可是这些领袖无视这些贫寒人的困苦，他们的需要。六章五节，他们以琴瑟逍遥歌唱，为自己作曲，像大卫一样。这些贵族，这些领袖，他们尽情的享乐，像大卫一样为自己制造歌唱的乐器，每天唱歌作乐。虽然先知说他们像大卫一样为自己制造唱歌的乐器，但是大卫做的曲所造的乐器通常是用来敬拜耶和华，这些领袖却不是这样，完全是为着自己享乐。第六章第六节，先知继续说，他们以大碗喝酒，用上等油抹身，却不为约瑟所受的苦难忧伤。这里指的是他们没有对约瑟的没落感到伤痛。这些领袖喝酒是大碗大碗的喝，非常的放纵，可以想象醉酒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他们用来抹身的膏油是精选的油，又是为了享受。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些贵族领袖他们放纵享乐的生活是怎样获得的呢？刚才的经文已经提示我们，就是因为他们经常欺压贫寒人，从他们身上得利，累积财富，用来享受。这些领袖并没有为社会上受欺压的贫寒人，他们的生活困苦，他们受的委屈而忧伤。其实事实是，这些贵族，这些领袖根本就是欺压贫寒人的元凶。他们的享乐是建筑在这些贫寒人的痛苦上的，因此耶和华要为着他们的恶行宣告严厉的审判。但是这些领袖听得进耶和华差遣他的先知仆人来宣告的审判和刑罚吗？阿摩斯书第六章第七节，所以现在这些人必首先被掳，逍遥的欢宴必消失，他们要流亡在流亡行列之手，奢华的宴乐也就结束了。阿摩斯先知曾经预告以色列要被掳。阿摩斯书五章五节，先知说，不要往伯特利寻求，不要进入吉甲，不要过到别是巴，因为吉甲必被掳掠，伯特利也必归于无有。阿摩斯书五章二十七节，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色以外，这是耶和华名为万军之神说的。在这里，先知也非常清楚地指出， 这些以色列国上层的领袖必然会首先被掳。当外敌入侵，攻陷城市，这些上层领袖奢华的宴会也不会再出现。随之而来的是羞辱，是被掳，是饥饿。这个宣判，他们是不是听得进呢？阿摩斯书第六章提到以色列就好像列国之首，他们在撒玛利亚，他们在西安安逸无虑。这些贵族，他们用大碗饮酒，他们用上等的油抹身，在安定繁荣富强当中，以色列特别是这些社会上上层的领袖，他们是不是已经忘记了耶和华神在昔日是怎样对待他们的呢？先知的信息非常重要，特别作为领袖的要特别的留意，因为作为领袖有额外的责任。路加福音12章48节这里提到，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拓谁就向谁多要。拥有越多的人，责任也越大，上帝对他们的期望也越高。这句话非常的重要，我们多得神的恩典，我们也多有责任。正如这些以色列的领袖，他们有当负的责任，他们要行使作为领袖的职责，为整个国家守望，带领百姓，保护百姓，为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取。但是这些领袖所做的却是刚刚相反，他们自己成为欺压贫寒人的凶手。他们没有履行自己作为领袖的职责之余，他们更犯罪得罪神。因此耶和华要透过他的仆人先知阿摩斯对他们宣判审判惩罚的信息。但是在当时耶罗波安时代，整个以色列国繁荣太平，根本没有人愿意听进阿摩斯的警告。这些领袖，我们看经文就知道，他们过着奢华的生活，并且他们奢华的生活是建造在对百姓的欺压上。或者我们会问，诶，富有不是罪啊，拥有财富并不是犯法的呀。但是问题是，作为领袖，到底他们有没有带领百姓走在耶和华神的心意当中？约瑟的末落还没有出现，还没有发生，但是先知已经发出严峻的警告，如果领袖继续看不见他们这样行恶，结局是悲惨的话，那么以色列就没有希望。阿摩斯对他们宣讲的是耶和华神的审判，他特别的指责当时的领袖。以色列既是一个国家，但同时也是上帝的子民群体。先知的信息主要不是针对一些不认识上帝的社会，而是给属神的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走在上帝的心意当中，就得到他的喜悦，他的祝福。相反，背弃上帝的结局是悲惨的，因为行恶必定要招来上帝的审判和惩罚。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包括了国家的兴亡，也是在耶和华神的掌管当中。上帝对他子民的要求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是毫不含糊的。当神的子民犯罪，必定是有后果的。神在施行审判以前，先差遣他的仆人先知去宣告审判，为的是给以色列民有一个机会，仍然能够来得及悔改回转。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研读的圣经对你来说有什么提醒呢？今天有的教会仍然在宣传成功神学来吸引弟兄姐妹，他们强调地位、财富、权势是神祝福的表征，所以他们讲求的是追求卓越，所以追求生活享受也是合理的一件事情。但是弟兄姐妹，这到底是不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呢？ 作为基督徒，我们对成功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基督徒的财富观又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遵循圣经的教导？我们要看顾弟兄当中最小的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论审判的那个比喻当中，向我们发出挑战，我们有没有看到弟兄当中一个最小的，他饿了，我们有没有给他吃？渴了，我们有没有给他喝？他做客旅，我们有没有留他住？他赤身露体，我们有没有给他穿？他病了，我们有没有看顾他？他在监里，我们有没有来看他？问题的焦点并不是贫和富。作为基督徒，不管我们拥有很多很多的财富，或者我们只是平民老百姓，重点是我们有没有遵循神给我们的教导。我们只是一个管家，我们甚至所倚靠的对象，我们所服侍的对象是神。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透过阿摩斯书的信息再一次给我们提醒。主啊，你透过先知责备那些安逸自满的人，你责备那些没有公义只顾自己享乐的人。主啊，我们承认有时候我们也会落入这样的光景，有时候我们忘记了关心其他人的苦难，我们有时候对不义视而不见。求主赦免我们，怜悯我们，不让我们被虚假的安全感所欺骗，让我们记得一切的能力，一切的恩典都是从你那里来的，而不是靠我们自己。主啊，求你继续的提醒我们和帮助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主啊，愿你的公义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是从心里为主做，主不喜悦的我不看不说，不想不听也不做。是从心里为主做，主不喜悦的我不看不说，不想不听也不做。主喜悦的事我都要去做，但是从心里为主做，主不喜悦的我不看不说，不想不听也不做。我的双手为主做工，求主恩上加恩，我的双脚。